这是由佳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来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以及在本台的网站 www.foreign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锁定我们的节目。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好，我们在 Voice of Indonesia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上方，今天2023年6月25号周日的节目，首先报告新闻、信息、本周焦点、历史上的今天、印度尼西亚股和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消息，以及了印度尼西亚崛起。您可以通过短波频率33.5千赫。以及本台的网站 www.foreign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的广播。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来自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尼面向世界。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新闻提要：第一，政府鼓励摄影部门参与国家战备的项目；第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青年和地部长邀请印度尼西亚主席讨论与时期的世界杯主办方选择；第三，雅加达首都德吉祥居民宣传第43届东盟峰会的落实情况。第四，副部长称印度尼西亚为可再生能源来源。第五，越南被列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容者峰会的名单。第六，日本报告世界首例奥斯病毒死亡的病例。现在新闻内容。印度尼西亚政府鼓励世人参与着参与国家战备项目的开发，包括在西加瓦开发的项目。印度安达拉通讯社周六6月24号报道，印尼经济统筹部区域发展和空间规划统筹的副主任瓦希乌多摩表示，政府已准备好所有可以吸引摄影部门兴起的法规，以更加积极地参与更在发展中的印度尼西亚，加速优先基础设施。供应委员会主席接着说，西加瓦的国家战备项目包括基础设施人力资源的开发。另外，印尼经济统筹部长埃朗格哈塔尔多希望加快西加瓦省国家战备项目的建成，设计成为西加瓦省经济发展的基础，为印尼的大发展做出贡献。于2015年，印尼黄金愿景在印度尼西亚被正式任命为国际足联由17世界杯主办过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青年和第一部长利多阿里奥德佐将邀请印度尼西亚主席讨论涉嫌的过程。其他介绍，这一任命是世界对印度尼西亚举办国际级赛事的认可之一。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青年和第一部长利多阿里奥德佐周六6月24号在青年和第一部的一份官方声明中表示，他的方面邀请印度尼西亚主席共同努力，并就实施准备工作进行的合作。他补充说，任命印度尼西亚为由17世界杯国际赛事的主办国可能会对该国的发展中积极做出贡献，从而 引发当地经济的震荡。他表示，有些机设界北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才能成功击败。无论是在事实取得成果，还是对经济的积极影响的方面。雅加达首都特区县政府为居民举办社交活动，将于9月5号至7号在雅加达举行2023年第43届东盟峰会。因素安达拉东讯社周六6月24号报道，雅加达首都特区省长赫鲁布迪哈多诺表示，有关东盟峰会的信息已包含在通过 Instagram 和 Twitter 等社交媒体发布的公共服务公告的信息图表和视频中。除此之外，其他介绍这种2022年，其他介绍这种2022年的以来，还是用雅加达街道各个角落的视频并没进行社交化。黑鲁补充说，这个月的总统建议东盟必须保得与人民利益的相关性，因此他表示，有关东盟峰会的所有信息都必须向公众传达。环境与林业部副部长阿瑞若宏表示，印尼自然资源丰富，是个再生能源的重要来源。他于周六6月24号在雅加达举行的印度尼西亚2023年精灵峰会活动上表示，印度尼西亚是水电、地燃、风能、太阳能电子板和生物燃料等新兴可再生能源的超级大国。阿瑞多宏表示，在地热方面，印度尼西亚拥有十几万的森林和保护区，具有巨大的潜力。此外，印度尼西亚还拥有1343的万公顷泥潭的水文泥潭，但原面积达2400万公顷，可储存38至55十一吨碳。不仅如此，其他介绍，印度尼西亚还拥有344万公顷的红树林面积，碳储量估计为31吨。越南被列入反洗钱金科行动工作组观察名单，这表明该国致力于证明其能够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融资。因素安达拉通讯社周六6月23号报道，这个做出的决定将在东南亚国家添加到了世界上数十个必须受到更密切关注的国家的黑名单的，其中包括巴拿马、加曼群岛、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叙利亚。一些东社缅甸、伊朗和朝鲜均被列入该组织的黑名单。越南政府3月份发布了打击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的规则，但是反洗钱金科行动工作组仍未支持改革不足以规避黑名单。反洗钱金科行动工作组表示，越南现在致力于通过监控银行、会计师和律师来实施该法案，以防止为核武器、化学武器或生物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提供资金。越南普通已证明它可以防止因战役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面临国际禁令的客人或实体逃避的制裁。越南还致力于实施更多改革以解决其缺陷。越南政府将努力确保主管部门的独立性，调查金科犯罪，监管虚拟资产，并加强反洗钱国际的合作。日本厚生 劳动神周五6月23号报道称，一名70多岁的日本妇女在被东京浙江县东部感染 OTS 病毒后住院，26天后死亡，成为全球首例皮疹感染患者。运输工程社报道，这是世界上首例因皮毒感染导致死亡的报道。东京国立传染病研究所表示，目前还没有针对 OTS 病毒的疫苗。该病毒仅在日本发现，该研究所强调，进一步研究已充分了接种转移以及感染相关的可能风险的重要性。听众朋友，今天播报新闻播送完了。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由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今天本周焦点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听众朋友，这个礼拜的焦点的话题是关于印度尼西亚已正式进入高飞持久流行时代。本月21日，周三，约科维德的总统正式宣布撤销印度尼西亚的 COVID-19 的流行状态。随着这项废除，目前印度尼西亚被宣布进入流行级，冠以撤销的流行病状态。穆哈吉尔·艾凡迪人类发展和文化协调部长周四表示，约科维德的总统撤销的流行病状态后，COVID-19 处理工作组自动解散，因此处理COVID-19和国民经济复苏委员会也被解散。他解释说，为恢复经济而将处理COVID-19和国家经济复苏委员会提供的预算已返还给国家收入和支出预算。一则同时COVID-19处理工作组发言人 Wiku Adhisa Smito 表示，当前COVID-19病例的实际情况足以成为决定印度尼西亚流行情况的基础，即它与目前情况相比，2023年1月至6月日进行增阳性病例仅为533例， 这个数字比第二波高峰期下降了 90% 几。一则同时即报道，以 Omicron 和 Delta 的高峰期相比，每日死亡病例这表现值下降了 94% 以上。一则同时，关于为未来应对新冠肺炎挑战做好准备的步骤，印度尼西亚医生协会向政府提出了四大支柱，即检测、信息访问和服务或见证需要，以努力一方控制以及高飞持久的长期管理。印度尼西亚医生协会执行委员会高飞持久工作组主席 Erlina Burhan 解释说，第一个支柱是及时进行公分的协作检测，例如检测日常病例、住院情况、死亡情况和高飞持久突变的发展，不是出现在机场和海港等各个战略地点。第二个支柱是为公众提供警觉、警觉和记忆力竭的健康信息。第三个支柱是保证卫生工作者和患有严重高飞持久的高风险群体，例如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和免疫抑制者，获得疫苗、个人防护设备、药品和氧气。与此同时，第四个支柱是优质和精确的卫生服务，这可以通过保证整个印度尼西亚提供高飞持久检查服务和护理来实现。听众朋友，这个礼拜的教天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回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印度尼西亚之声再次举行 FOI 国际竞赛，今年2023年印度尼西亚之声国际竞赛以关于印度尼西亚五个超级悠闲旅游目的地波罗布图、多巴湖、里库邦、曼达里卡和纳敏白礁之一的征文比赛，请您将数字为700至800字的征文和您读征文的录音以及表格发送到 foiquiz2023@gmail.com。这征文比赛于2023年4月10日开始，8月20日结束。每个语言系服务的一名冠军听众将获得诱人的奖品。获奖池将于2023年9月11日 RRE 成立78周年之际公布。有关更完整的信息，请访问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和 Facebook The Voice of Indonesia。 参加2023年 Voice of Indonesia 国际竞赛，让您赢得印度尼西亚之声的诱人的奖品。祝您好运。
From Indonesia to the world。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收听历史上的今天。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期历史上的今天改时于1936年6月25日 B.J. Habibie 的诞生。Baharudin Yusuf Habibie 1936年6月25日出生于南苏拉威西岛的 Parepare， 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第三任总统。他接替Suharto。Suharto 于1998年6月21日辞去总统职务了。Habibie 正在 德国汉堡的一家航空公司工作，从而达到了他作为技术服从在的职业生涯的顶峰。1973年，他应苏哈的总统的要求返回印度尼西亚。哈比比随后于1978年至1998年3月担任研究和技术国务部长。转到1938年6月25日印度尼西亚语文大会。印度尼西亚语文大会是由印度尼西亚政府和印度尼西亚语言文学从业者举行的为期五年的定期会议，旨在讨论印度尼西亚语以及其发展。这次大会于1938年6月25日至28日在索罗斯首次举行。起初大会是为了纪念1928年的青年诗言日，后来这次活动不仅是为了纪念青年诗言日，也是为了讨论印度尼西亚语言文学的发展以及其发展计划。本期历史上的今天结束于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开始。朝鲜战争是朝鲜和韩国之间的冲突，始于1950年6月25日。当时朝鲜军队根据精心策划的战略计划渗透到北纬38度的边境。战争于1953年7月27日结束。当时美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签署了停战协议。韩国诗人聪东、李承晚拒绝签署该协议，但承诺尊重停火协议。历史上的今天播送完了。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Bahagia bersama.
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 Fa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您能通过短波扇赞助任何以及本台的网站 fi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播送的一个小时的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印度尼西亚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印度尼西亚古节目。今天的题目是关国际和奥会向印度尼西亚提出主办2027年世界的奥运会。听众朋友，国际作为奥林匹克运动会，邀请印度尼西亚主办2027年世界作为奥林匹克运动会。这一题由国际作为奥林匹克运动会首席运营官罗劳利亚直接转达给青年和第一部长里多阿里奥德佐。后者因国际作为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邀请，以周三在德国柏林的主持。国际作为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第一受到里多阿里奥德佐部长的欢迎，并将在将于6月25号端比的2023年柏林世界作为奥林匹克运动会进行后向捷克维罗的总统报告。里多阿里奥德佐部长表示，主办世界作为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第一，是基于国际作为奥林匹克运动会对印度尼西亚包容性发展的观察。作为另一个考虑因素是，印度尼西亚成功组织了许多多项目的一赛事。里多阿里奥德佐部长还表示，继德国代表欧洲之后，国际作为奥林匹克运动会委员会认为印度尼西亚适合代表亚太的地区。他还补充说，印度尼西亚已经满足了有关世界作为奥林匹克运动会实施的要求，例如举办过多次大型国际第一赛事的综合性赛事，如海运会、亚运会、亚残运会，并具有奥林匹克运会标准这样的。印度尼西亚已九次参加世界作为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组织工作，第一次于1991年在美国 Minneapolis 举行的。对于印度尼西亚作为2027年世界作为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主办国，国际的奥希望双方尽快恢复谈判，详细讨论主办方的计划活动、专利和义务。听众朋友，印度尼西亚古节目播送完了。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Berada di sini. apa yang harus ku kata pada dirimu?
Bagaimana cara ku meyakinkanmu ingin ku bersama-sama meluangkan saat-saat berada di sisimu?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尼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外节目。我们每天下午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晚上六点到七点，北京时间晚上七点到八点，和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十一点到十二点，通过短波波段三三六千赫和 voicenews.id/mandarin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外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Persona Indonesia》印度尼西亚美丽的节目。
巴基斯坦是东爪哇的一个地区，拥有许多土地的旅游景点，除了被称为1001个洞穴之外，原来它还有很多海滩，既有几张度不亚于东爪哇的其他海滩。班加罗尔海滩位于西多尔州巴基斯坦分区，是一个海滩，仍然是最东部的巴基斯坦湾的一部分，直接面向南爪哇海。这个海滩拥有令人眼花缭乱的转景，具有南海典型的海浪，海滩上还种植了起到海带作用的松树。对于爱好冲浪的游客来说，班加罗海滩也准备好让您尽情享受海浪的乐趣。这个海滩拥有沙质海底，适合所有冲浪者，包括初学者和初学者。涨潮时是初学者玩耍的好时机，五月这时也是海滩冲浪的最佳时间。对于那些没有或没有携带冲浪板的人，可以在这里租用。对于喜欢摄影的人来说，在班加罗尔海滩拍照肯定会很有趣，因为这里是一个风景优美的旅游胜地。海滩周围的椰子树和其他树木叶增添了美丽的自然景观。您还可以见证和捕捉日出，给人一种浪漫和安心的感觉。听众朋友，前往班加罗尔海滩的路线并不困难，位置非常靠近巴基斯坦市中心。 路很大的停车场，路况很好，有很大的停车场。在海滩上玩耍并感到饥饿后，您不必感到困惑，因为在海滩周围您可以找到当地居民开的摊位，以实惠的价格出售食物和饮料。此外，水早凉亭的前世游客可以放松身心，坐下来欣赏清澈的海水、白色的沙滩和美丽的蓝天。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尼面向世界，记者朋友感谢您支持中国短波波段三三二线和 hovernews.id/mandarin 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节目。记者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Warna Warni Uyen Lusa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大家好，在今天的无言律师节目里，我将给你们谈到印度尼西亚在日本的出售正宗印度尼西亚竞争产品的自动货籍。听众朋友，出售正宗印度尼西亚竞争产品的自动售货机已经有了在日本。自动售货机是在销售产品并推广印度尼西亚作为世界竞争中心。印度尼西亚驻日本副大使 John Cahyanto Bustami 其实说，这是日本第一台的机器推广一个国家出价产品的自动售货机。自大流行以来，他的方以各方开始计划创新步骤，以增加印度尼西亚产品在日本的营销。这栋售货机的存在是印度尼西亚驻东京大使馆与贸易部、印度尼西亚银行和东盟日本中心之间的合作。之后，这栋售货机将被推荐并放置在日本各地勇气的中心、礼拜中心和购物中心。机器的展示其中出现了各种印度尼西亚食品和饮料包装产品，包括典型的印度尼西亚美食柔仁当、有伊巴拉多、炸鸡、炒饭和等等。印度尼西亚贸易部国家出口发展总干事 Didi Sumedi 强调，通过这栋售货机在日本销售印度尼西亚竞争食品和饮料产品时，印度尼西亚在2024年普升为世界竞争中心的一部分。政府致力于到2024年使印度尼西亚成为世界竞争中心，因此需要采取措施鼓励印度尼西亚竞争产品的出口。这栋售货机是增加竞争产品出口的创新、协作和有效的步骤。无言律师节目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Sebenarnya suatu masa kau di sana memandang senja, lelaku pada semuanya mempertanyakan sebatas rasa.Dan itu pun semua Karena kau tercipta Oh, terangilah gelapnya untukku Sinarilah harimu ku tunggu, berharapkan datang rasamu yang hilang. Merengku rindu padamu, tak akan ku lepas, tak pernah berbalas. Dan itu pun semua karena kau tercipta. Lalu kau berikan sudah.
Indonesia 之声再次举行 4E 国际竞赛。今年2023年 Indonesia 之声国际竞赛以关于印度尼西亚五个超级悠闲旅游目的地波罗布图、多巴湖、利库邦、曼达利卡和南明白礁之一的征文比赛，请您将数字为700至800字的征文和您读征文的录音以及表格发送到 foyquiz2023@gmail.com。 这征文比赛于2023年4月10日开始，8月20日结束。每个语言系服务的一名冠军听众将获得诱人的奖品。获奖池将于2023年9月11日 LRE 成立78周年之际公布。有关更完整的信息，请访问本台的网站 www.foynews.id 和 Facebook The Voice of Indonesia。 参加2023年 Voice of Indonesia 国际竞赛，让您赢得印度尼西亚之声的诱人的奖品。祝您好运。
From Indonesia to the world。
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你能通过短波波段散散而讲和和本台的网站 foreign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播送的一个小时的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来你拿的印尼音乐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最近朋友介绍来经过收听一首印度尼西亚旅行歌曲，这一次要讨论的是七哥演讲的一首歌曲。七哥因为拥有巴布亚巴达血统的歌手，于2002年9月16号在雅加达出生。他通过参加2017年儿童之声第二期选秀活动开始了他的音乐的生涯，并入围了2022年 The Voice All-Star 的决赛。经过多次音乐之旅和参加各种歌唱活动后，吉哥接着推出了他的第一张 Iman Kita Berbeda， 意思是我们的信仰不同但居。通过这首歌，七哥讲述了他的故事，讲述了获得普通宗教信仰的爱情关系的认可是多么困难。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七哥演讲的《Iman Kita Berbeda》，意思是我们的信仰不同的歌曲，请各位欣赏。
Cinta atau juga rasa yang hadir di antara kita berdua, namun semua ini tentang luka yang perlahan menyulitkan kita.Amin kita tak sama. Mengapa kita terus memaksakan semua menghindar untuk terluka, padahal iman kita berbeda. Sadarkah jikaSemakin lama bersama, aku dan kamu yang semakin tersiksa. Amin kita tak sama. Mengapa kita terus memaksakan semua menghindar untuk terluka, padahal iman kita berbeda. Sadarkah jika semakin lama bersama, aku dan kamu kan semakin tersiksa. Bukan ku meragu atau ku ingin menyakitimu, namun bukankah benar kita takkan bisa menyatuMemaksamu ikutiku, berpilah kasih sebelum kita terjatuh. Mengapa kita terus memaksakan semua?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外节目即将结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尼面向世界。我们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六点至七点，北京时间下午七点到八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十一点到五十二点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外节目。你能通过短播波段上站路线和以及本台的网站 free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的广播。请将您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我们的邮箱 voice@freenews.id。 请您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Twitter @voiceindonesia， Instagram voice.of.indonesia。在会议节目中播送的是类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